用声音触碰心灵。大家好，我是小飞鱼。很久没有更新啦，有粉丝想我了，那我今天就上平台来跟大家聊聊天。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我的动态。那这几个月呢，我有一些变化，在工作中换了一个新的平台，好的工作，那让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很舒心，而且在工作中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那今后我可能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我的工作中，毕竟我现在的主业才是我赚钱的主要收入来源。我的电台其实现在是零收入的，纯属是为爱发电，也是因为想念大家，有很多想法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分享一下吧。最近呢，除了工作以外，我也看了一些书，那近期我会找时间写在我的公众号里。因为每天工作回到家之后呢，还要辅导孩子学习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很少有时间录节目。其实我觉得也是我自己一个心态上的变化。我已经37岁了，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故，以及人生中的一些坎坷的道路之后，我发现女性，我们应该去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生活和现状，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而不是活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性里。我们要变得理性一些，不要觉得自己为了赚钱去努力就很世俗，其实接地气的女孩子才更可爱。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跟我以前的文章的方向截然不同。这些现在我很喜欢看的类型呢，就是比较接地气的，也希望大家能够不要脱离现实，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把我们的生活过好，让我们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开心更幸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今天我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来自于 Dr. Bing， 她呢是生活在德国的一名博士。这位女性呢是非常厉害的，她对生活有了自己的感悟和看得很透彻，对人生的醒悟也很早。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开悟的早一些，开悟的越早，你对生活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今天的这篇文章讲到了付出型人格，那女孩子就是很多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那我们要看一看有哪些弊端，除了自己，你鬼都没有感动到。不知道你们周围有那种付出型人格的人吗？前两天看到一个网友吐槽自己的妈，简直就是祥林嫂的经典形象，集惨愁泪于一身，活在一片凄风苦雨之中，出场自带二胡 BGM 的那种。首先是生活方面，一定要怎么累怎么来，把所有的家务活得痛苦指数都加格到满格。比如烈日炎炎的天气，有一辆代步车不开，非要步行或者骑共享单车去买菜，花四五个小时整一桌子硬菜，仅因为他爸爸说了一句喜欢吃什么。把家里打扫得和样板间一样一尘不染，明明可以洗衣机来洗衣服，却几十年如一日的手洗。为了看起来节省，一盘剩菜吃十天，吃进了医院。明明可以请得起保姆，再不济请个家政也是轻松的事儿，偏不。为了彰显能干贤惠媳妇这个标签，愣是不肯，非要亲自上阵。明明恨婆婆恨得牙痒痒，为了老公高兴，仍然要装成孝子贤孙好儿媳的模式，帮婆婆洗澡洗衣服做特殊饭菜。这不是受虐狂吗？自己受虐还不够，还要教育女儿，你也要好好做家务，不然以后婆家不要。代价呢？腰椎间盘突出，一身的病，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零件。除了家务，他妈感情方面更变态，因为他爸一句如果生了儿子就收心回归家庭，于是他妈拼死拼活生了四个女儿，流产两个，最后终于在41岁高龄生下了一个儿子，搞得自己年纪轻轻就妇科病缠身。他爸回归了吗？并没有。看到伴侣年复一年的反复出轨，他妈想到的事情不是如何争取最大利益的离婚，而是不停地写小作文，自己如何辛苦，对方却不知感恩。通过一遍遍地描述自己的苦难，去尝试获得男人的怜爱和疼惜，有用吗？全都屁用都没有。他爸在他妈的伺候之下呢，一生没有晾过一次衣服，进过一次厨房，收拾过一次碗筷，更是全然不把他妈放在心上，随意使唤。这网友为了拯救他妈跳出深坑，给老太太请了专业的离婚律师，还给她补贴生活费，为了让他妈活得有口底气。 结果他爸一句我饿了，他妈立马屁颠颠的去做饭，婚也不离了。网友怒气不争，但也没办法，因为他妈给自己打造的人设就是这样，什么妻美贤惠，辛苦勤劳，能干能忍，顾全大局，什么为了老公，为了孩子，为了家，自己多么多么含辛茹苦。要不就是他有这些优良美德，这个家早就散了，但家里自然是没有一个买账的。儿女都不觉得您这是有病吗？谁让您把自己搞得这么惨？这种一厢情愿的付出根本就是自我感动，毫无意义呀。看完这个网友的吐槽，仔细想了一下，发现身边这样的例子还真不少。这类人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付出型人格。什么是付出型人格呢？简单说，就是在一段关系中感觉自己不给予或者付出的话，就没有人爱我了，付出就是他存在的价值。完了把自己感动得不要不要的，一把鼻涕一把泪，还觉得别人不懂珍惜。不过付出型人格也有不同的类型，如果说刚才那种属于讨好型，那么还有一种是属于放债型，也就是说他付出不是没条件的，而条件就是以付出为要挟对方，施以情感绑架。殊不知这种行为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之前有一个读者就吐槽说，真的受不了和他妈住在一起了，宁可一个月多花几千块房租也要把亲妈支走，因为他妈喜欢干家务，就看不惯其他闲着的人。家里有擦窗的机器人不用，不顾自己一把年纪非要爬高擦窗，结果累得半死，把他大骂一场。家里有洗碗机不用，非要手洗，喊自己腰疼，嫌他不帮忙，把他大骂一场。白天全家出行，明明已经很累了，大家都说在外面吃点得了，不行非要大操大办，做一桌子饭不能剩，吃不完就大骂一场。这读者说，妈你可以不做这些呀，但他妈说，你这个没良心的狗东西，你给我滚，要不是为了你，我至于这么受累吗？就这样你还天天气我，我容易吗？我说着说着就痛哭流涕，痛说革命家史，然后以读者不肯去自己安排的相亲，不肯考公等等为由，把他大骂一场。这种付出也很吓人，仔细想一想，不就是放债吗？他的付出你可以理解为未经当事人同意强行发放的情感债券，而他要做的呢，是在你们的情感关系中的主宰地位，可以说利息非常高昂。我觉得这都是21世纪了，用苦大仇深的人设对别人施以情感绑架，这招应该是越来越没用了，不然自己累和孙子一样，别人还不落好，何必呢？健康的关系，不管是夫妻之间还是亲子之间，还是轻松一点好。只有你自己自信自爱，心情愉悦，你的家人孩子才有可能健康快乐。所以当你觉得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很委屈，觉得别人狼心狗肺，自己吃力不讨好时，那赶紧打住，不要以为你的自我牺牲会换来别人亏欠和爱戴，那都没有的事儿。什么是健康的家庭关系呢？那就是舒适的情绪和舒适的相处模式。舒适指的是内心的放松、平静、稳定和自由，没有精神上的压迫和约束，不用强迫对方的意志，也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最根本上是先考虑你自己的需求，如果永远把别人的需求凌驾在自己的需求之上，那这段关系一定是畸形的，必然会带来精神上的疲惫和让人无法呼吸的压力。你想，谁会喜欢成天在你耳边叫苦的人，让本人想跑啊。所以舒适是维持一切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再说说我自己，其实我一开始也不像大家想的这样大大咧咧的随性，毕竟我谈恋爱的时候那么作妖，后来稳定下来了，最开始起码也有一两年吧，我都曾经想洗心革面，扮演一个优秀的太太的角色。优秀太太是怎样的？看书、看电视、学习、走起。但其实我压抑了自己的性格，很快发现这并不适合我，这样活着简直太累了。于是我跟冰宫摊牌，冰宫倒是干脆，我对你一点要求都没有，你做自己就行。当然说是这么说，每一个人都有忍耐极限，我最好还是不要太过分。于是呢，我就开始一点点做减法，试探什么时候冰宫真的忍不了了。减法做着做着就摸索到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状态，之后就是按照这种的模式，全家都很舒服。现在我在家庭生活绝对不勉强自己做任何不想做的事儿，别说当一个温柔贤惠的好太太，连一个自我牺牲的好妈妈也不是。不温柔贤惠不能怪我， 温柔贤淑是在男人作为经济支柱的家庭结构下对女性的一种要求。但现在你既然不是 ATM 机，那也别指望我天天捧你臭脚。刚好冰宫是舔狗型的，也对我没要求。有些时候有一些事情做到一半忽然就没心思兴趣了，二话不说就扔在那儿，有时候就会很尴尬。但是他都接受了，那说明这就是一个舒服的状态。只有家庭中每一个人都轻松自在，处在一种付出和收益成正比的正向反馈系统中，这个家庭的氛围才是健康的。最好是彼此牵挂，但又互不干涉，不求互相理解，但求互相尊重，彼此有个性，但都能包容。不强迫，不卖惨，不控制，才是获得精神自由的最根本。我现在觉得女性，尤其是高知女性，很多时候呢就容易陷入到婚姻的这个怪圈里。我会经常利用中午的时间听一些这种就是律师女律师做的直播，我希望我的粉丝们也可以现在去听一听这种的非常接地气的一些直播。那女律师的直播里头会有很多人可能会连麦，在连麦的过程中你会知道各种各样类型的情感和婚姻中的困境。那这里的困境都是给女性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困扰，不只是精神上的困扰，可能会带来的就是财产的严重损失。那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挫折。所以我觉得女孩子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以自己为中心，先把自己的学业和事业搞得清清白白，然后把自己的事情都做得很好，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能够养活自己，而且能够脱离别人的去生活，那我觉得这就是成功了一半。如果你想进入婚姻，首先要多看一些各种各样的案例，就是像我们现在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直播的形式啊，这种律师连线一些他的粉丝，然后去解决在婚姻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中不只是有那种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有很多人，很多男性会把女性牵扯在婚姻中，进入到一个负债或者是说一些非常三角这种三角的出轨的这种关系里，会让一个女性，一个很健康很开朗或者很正向积极的女性变得很就是很惨的那种状态。那我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我现在已经算是走出来了，慢慢的也是很痛苦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就希望我的粉丝能够慢慢的开始认清现实，而不是只是去看那些偶像剧。那偶像剧我们可以去偶尔看一下，能够让自己的心感觉还很甜，但是现实生活有的时候是比较残酷的。可能你会遇到一些运气比较好的话，可能你所遇到的男士或者是男朋友都是对你比较好，或者是没有那些其他的问题的。但是如果但凡有些女孩子碰到了一些非常棘手的这种婚姻，进入婚姻之后遇到了掉到坑里了怎么办，我们首先要知道如何去应对以及快速的摆脱这个现状。那我觉得有这种勇气和有这种意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现在的节目或者以后我的电台呢，我可能会说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成长，我们都要经历这个阶段，所以呢还是看清现实更好。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各位晚安。